那些其他的那些实际上也有奴隶制倾向的地区，在接触到了科学技术的时候，他会拿来用，会想办法的进步，想办法的拿它来发财也好嘛。但是清不一样，清看到了科学技术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宫内赏玩，万万不可透露消息令他人知道。 为什么？因为他视自己治下的奴隶们为仇敌，任何一个科技的进步都有可能让他当不了奴隶主。这和其他的那些奴隶制也不一样，即使在奴隶制当中，他都是格外反动的那一种啊。有一说一，你有一说一啥呀？为什么洋人可以从奴隶社会进入工业革命？奴隶制和工业革命之间并不是真的矛盾，奴隶制和工业 不是真的矛盾体啊，奴隶制是一种社会的组织管理方法。但是如果说这个地方的奴隶主他是这些奴隶真的是自己家的奴隶的话，他是有可能推动科技发展的。当他有可能推动科技发展的时候，他直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奴隶的创造能力有限，因为他的自主的主观能动性比较差。 奴隶制下面真正影响科技发展的是由于它的大体量的人都是奴隶的身份，从而降低了它的主观能动性，创造能力较差，不容易形成科技的发展。但是如果他学到了科学技术，那是不妨碍他使用的。所以一个正常的符合他自身的生产力水平的这种正常的奴隶制国家，如果他接受到了 先进生产力的信号，接受到了科学技术的信号，信号它是会取得进步的。但是清和这些地方不一样，它甚至在奴隶制国家里面都不正常。别的奴隶制国家里面，奴隶主虽然把奴隶视为自己的财产，但是它是视为自己的财产，还是要保护一下的。但是清的统治者，他不光是把天下人视为奴隶奴才，他还视这些大体量的奴隶 为自己的仇人恃仇，所以他不光是压迫和奴役这样的单纯的这种关系啊，他还包括了愚化，包括了让对方无法进步甚至产生倒退。所以呢，其他的那些实际上也有奴隶制倾向的地区，在接触到了科学技术的时候，他会拿来用，会想办法的进步，想办法的拿它来发财也好嘛。但是清不一样， 清看到了科学技术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宫内赏玩，万万不可透露消息令他人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视自己治下的奴隶们为仇敌，任何一个科技的进步都有可能让他当不了奴隶主。这和其他的那些奴隶制也不一样，即使在奴隶制当中他都是格外反动的那一种啊。康乾盛世怎么解释？ 有什么好解释的呀？现在教科书里面都不说康乾盛世了，亲，你还记得的很古老以前的康乾盛世，只有短短的30年啊，吹嘘了康乾盛世，其他的任何时候都不存在康乾盛世这玩意儿，因为没有一个盛世，大家都能基本上吃得上饭才叫做盛世。康雍乾盛世的这些年当中，大饥荒，隔个两三年就来一回，饥荒到了什么程度？ 饥荒到了皇帝指令百姓不准吃三顿饭啊，说饥荒都是因为百姓吃饭吃多了造成的，都到了这样的地步。然后你说这玩意儿叫做盛世，饥饿的盛世。欢迎来到直播间啊！什么，明清一样烂啊！咱们注意一件事儿啊，凡是在那里说明清一样烂的，他就是在包庇满清。这个事儿呢，说多少遍都是这样的，说多少遍都是这样的。凡是你听谁说啊，明清都是一样的烂，他在包庇满清。 只有这一种选项啊，没有别的选项。为什么？因为他俩背道而驰。一个是推动科技进步的，一个是不光是禁止进步，它是拖动科技倒退的。一个是普通人普遍识字的市民化社会，一个是普通人全部是文盲的奴隶制社会。这两个时代完全的背道而驰，然后你说他们一样烂。 你说明王朝身上有没有缺点？你说清王朝身上有没有优点？多多少少都能找到一点啊，多多少少都能够找到一点点。明王朝身上是有很明显的缺陷的，他自身的管理的能力，他内部的吏治问题，内部的财阀问题、学阀问题都客观的存在。所以你说他有没有毛病？有毛病，但是他是一个正常时代里面完全失控了之后，社会的内部有点失序的这种正常的毛病。 他没有治理好，但是他是一个正常演进而产生的毛病。他有病，但是这个毛病啊，是属于一个人类历史当中难以避免的常态。只能说他没有那么好，没有好到能够挽救世人，但他是一个正常的时代，而清不是啊。清彻头彻尾的，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反动的时代，生于反动，死于此耻辱。但是他身上有没有闪光点呢？啊，有。他把明王朝里面的那些寄生虫基本上咔嚓干净了，然后他自己当了寄生虫啊。后边的那半截呢是他的负面影响，但是前面那半截是吧，他把前边的那些寄生虫咔嚓了一顿啊，也算是一个正面的贡献啊。所以当出现这样的局面的时候，当有一个人跟你说，哎呀，明清都是一样烂的，你说呢？他什么意思？他就是要把一个正常的时代拉下水，拉进粪坑里面去。啥，明朝没有蒸汽动力船吧？不知道啊。明朝有没有蒸汽动力、蒸汽轮船、蒸汽动力船啊？第一呢，肯定有轮船。轮船这个东西，宋代的时候就有了，而且很健全了啊。轮船是一种机械结构，所以呢，它宋代的时候就齐全了、齐活了。所以呢，谈的就只是蒸汽机的问题了啊。那明代有没有蒸汽机？按照目前实锤的证据来说，没证据说它有蒸汽机。但是你说它就一定没有啊，这玩意儿洋人不发明中国就一定没有，那你也毫无证据，毫无证据啊。因为呢，虽然没有直接的完整的证据链条，但是侧面的证据是有的，就是明代它需要蒸汽机，而且它的技术指标上面可以做得出来蒸汽机，它需要而且做得出来，这是两个侧面证据。但是它到底有没有，到底用没用啊，正面的证据确实已经没有了。为什么呢？啊，那东西被销毁的太多了，具体是哪股节被销的我咋知道呀，是不是？所以你说到底可不可以有蒸汽机？完全可以有。因为它的那个技术难度的话，在明代它不算是一个划时代的事情。就包括你说难度大的啊，金属铸造。那中国人的金属铸造一直到清代的乾隆年间之前啊，全部都是世界上的遥遥领先，真正的遥遥领先啊。是可以拿铁锅卡别人家的喉咙的那种遥遥领先，这是我们的金属铸造。哎，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产业啊。第二个，你说这玩意儿能不能密封啊？你不能密封也不能干啊。我们汉代的墓葬当中就有精密的可密封的蒸馏器皿啊，相应的这些可加热的可密封的器皿在汉代的墓葬当中就有，所以密封不是什么事儿啊。我们本来就有密封的设施，我们本来就有非常精细的金属铸造，然后呢，我们还很清楚什么叫做蒸啊，我们的蒸锅、蒸馏器，这些都是在利用水蒸气。我们知道蒸汽是什么，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相当于说我们已经有能力做出一个密闭的蒸汽装置的，剩下的就是动力传送机制，是不是？我把那个力量传出来、用出来，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呢？有啊，我们秦代的时候那个齿轮做的杠杠的帅，和工业产品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材质是青铜的而已啊。动力传送装置我们已经玩了2000年了嘞，所以密封有，铸造有，动力传送装置也有，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具备生产一个蒸汽机的前提条件。那我们有没有应用场景呢？啊，郑和宝船的体量尺寸和今天的055大驱大差不差啊，尺码上面差不多。你就说这么大号的一个海船要进行远洋航行，它靠脚蹬，用你的脚蹬呗，靠风帆，得靠多少风帆，多大的风帆。当它的体量已经大到这样夸张的程度的时候，就意味着它必须还有另外的动力来源，这已经是刚需了。也就是说在明代有这种动力的需求，也有生产这种动力装置的能力，但是具体有没有，确实没有实锤的证据啊。那这事儿咋说呢？啊，那怎么说呢？是不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没办法，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明代的科技书籍销毁殆尽呢？不行的话，你就问一问满清皇帝，为什么要把科技类的书籍保留一个书名号，然后剩下的都给销毁了，进焚化炉，为什么？他图什么？好多人拿人口爆发说事儿，就喜欢拿绝对数字说事儿呗。啊，你就说那你都饥饿了，怎么会那么多人口？本钱厚呀，会种田呀，会养孩子呀。有本钱，这个本钱可跟清没有关系，那是历朝历代积攒下来的本钱，是基数，是根本的能力，使得人口发生了增长。但是更重要的促进力是什么？是物种大爆发。这个物种啊，就是什么番薯啊，这些高产作物的这些物种大爆发，什么时候开始的？ 明王朝开始的。物种的引入都是明王朝就开始了的，只是明王朝的粮食没有紧缺到那个地步，而且气候又有点问题，所以没有大面积的推广。而到清的时候，大家都开始饥饿了，这些高产的但是营养质量较差的食物开始大面积的覆盖，大面积的推广啊。所以这个人口爆炸是物种的大扩张带来的。而大扩张只有中国一个地儿吗？要是只有中国一个地儿的话，说不定啊还得算清的功劳。但事实上这个物种大扩张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而我们周边其他的地区，那些没有那么会种田，没有那么会积攒的地区，接受了物种大爆发之后，人口的增长率达到了7到10倍之多。而满清治下的全世界公认的最会种地的中国的汉人增长了多少呢？啊，计算的口径不一样啊，大约是在3到4倍。所以这种盛世啊，你说你真的饿肚子的话怎么会呢？饿肚子这件事情是有史记载的，不光是国内的有这些所谓的什么啊赈灾记载，你们动不动吹嘘说清最会赈灾了，赈老多灾了，没灾他赈什么呀？如果到处都是灾，到处都要赈灾，赈灾的银两撒的跟那个金山银山一样的，我就问你，他到底是贫还是饱？是不是你天天赈灾，夸他赈灾赈得好，然后又说他是太平盛世，什么太平盛世，一年到头的赈灾啊？啊，且不说他那个赈灾是真赈灾还是假赈灾，但是只要赈了，那一定有灾，从年头到年尾，天天都有灾。然后你说，哎呀，这真是盛世，啥时候盛世和灾是放在一起的？所以它就是一个饥饿的时期啊。第一，它是一个饥饿的时期啊。那个包括洋人啊，洋人也有旁证哈。洋人在乾隆年间的时候来访华，看到的就是到处都是饥饿的人群，连洋人掉下来的饼干渣、茶叶渣都会争着抢着，面目呆滞，饥寒交迫，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所谓的盛世啥样？饥饿的，遍地饿殍的盛世。之所以后来还有那么多的人啊，这里面几个维度我之前讲过。第一，自古以来所有的人口统计都有水分，因为统计不清楚，我们这样庞大的人群你统计不清楚的，动用了现代化的科技也都是马马虎虎啊，里面都还有造假的空间。那你想古典时期能算清楚吗？自古以来这个账就是个糊涂账，算不清楚，我们都是要通过各种旁证去进行论断的。学者也是这样操作的，有用粮食来算的，有用税、用盐、用盐来算的，然后有用金属生产量来算的，有用耕地来算的啊。他用各种各样的侧面的方式去论证这个人口，为什么？因为统计不明白，自古就统计不明白，这是第一件事儿。然后第二件事情，清代的时候出现了人口报假账的事儿，尤以雍乾年间为甚啊，就是雍正乾隆年间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虚报，这个事儿是写在他们自己的档案里面的。为什么？地方官因为考评机制当中报的人多了，不用加税的同时又让他的考核 KPI 提高，所以有大量的地方官虚报人丁，这就是发生在乾隆年间的事情。所以啊，清的时候有人口虚报。好，任何的时代人数都不准，同时清代存在人口虚报，这是前提条件。然后咱们假设这些不管真假的数字都是真的好了，即使按照这种方式来计算，清它的人口的扩张速度是3到4倍，就是按照它里面充斥着假账的情况下，人口的扩展是3到4倍。但是同一时期其他的地方经受了物种大扩张的地区，人口的增值是7到10倍。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什么成就啊，这不是成就，这是祸害啊。嗯，啥？摊丁入亩是把丁税收走。摊丁入亩之前讲过啊，摊丁入亩的意思就是把所有的税都并到田税里面去啊。田税是什么？田税是国税啊，就是把地税也一起收到了国税里面去，然后地方上没钱，最后再收第二道。所以呢，你以为是减税，实际上都是加税啊。